为什么近代的净土宗都推广印光大师的著作，很少人推广慧远大师的著作呢？因我也很敬佩慧远大师，而他也是莲宗的初祖。首先本人作为东宁市过来的，你有这份推崇我都感觉很亲切啊，很好啊。我们但弘扬净土宗它有一个时节因缘的问题啊。慧远大师在对净土宗的贡献方面确实是非常巨大的啊，他也不是一般人啊，连鸠摩罗什大师都称慧远大师为东方护法菩萨啊。鸠摩罗什大师说这句话是有经典的依据的，有一部佛经曾经旋记正胆国，就是东方会有护法菩萨印化。正因为有这个经典依据，你看当时天竺国的比丘僧众啊，每天都像庐山顶礼呀、在那种通讯不发达的地方时候，每天像庐山顶礼，说这个庐山有大乘开示在这里印化，就是指慧远大师。所以我们考量慧远大师一生的业绩，他确实他在这里护法护了什么法呢？真的他护的有各宗各派，其中最重大的护法功绩就是念佛一法。他的老师道安法师原来修净土都是修斗善内院的，他作为道安法师 道安大师的弟子，他却是求弥陀净土的。他组建白莲社，在般若云台建斋立寺，123个人专修念佛三昧，人人都有往生的对象。透过这个群体的修行，他向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证明了一桩事情，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真实存在的。慧远大师以及莲社的莲友们在定中、在梦中、在临命中时见到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跟净土三经所展示的无二无别。那么念佛法门这是难行之法，来到正胆国他需要一桩事情，就是证明。如果不能证明这种存在的真实性的话，那净土一法在中国也是很难传播开的。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以儒家文化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儒家文化是强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认的，这个出世间法是比较淡薄的啊，所以要在这里把一种那么究竟的、那么超越的出世间法求西方净土在中国的民众心理当中扎根下来，它需要一个精英群体的证明啊，也是那个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得不到这种证明的话，这个念佛一法在中国就推不开。所以能不能证实这桩事情是净土宗能否推广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这种挑战是慧远大师来完成的啊，所以他成为净土宗的祖师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慧远大师的念佛思想，他有他的修学背景，也落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主要是注重禅法和般若系经典啊，定和智啊。那么以这个背景来修念佛三昧，在持名一法方面他不是有特别的强调 啊，但是并不是说莲社不持名，有持名念佛的，啊，但主要是慧远大师，每个祖师来到这个世间，他有他的一个历史使命。慧远大师是完成净土宗念佛一法的真实性在中国推广的这个使命，所以庐山东林寺成了中国净土宗的发祥地。那么以后的净土宗的理论的建树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完成的，啊，那么每个祖师在那个时代弘法的重点都是依据众生的根基来施设的，啊，现在我们尽管也在提倡善导大师的思想，善导大师思想确实很精纯，直接从信心一法入手，但这个在盛唐之际，那个水末唐初中国人根基很利的时候，这一法是单刀直入，不假方便就能解决问题。但这个在现代众生来看又很困难了，马上从信心就能切入的人是有，但不普遍。所以这样就会想到印光大师是近代，啊，只有60年左右，啊，他是1940年往生的，60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所针对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众生的根基，跟现在我们众生的根基相距不远，有很多相同之处，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的弘法，他在事项方面谈得很多，啊，敦伦敬奋，贤邪纯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啊，这在中国古代可能这些事情都很好的解决，不需要讲他就能达到这个水平，然后现在众生连这个水平都没有，连福德都没有，你怎么能让他有甚深的般若智慧从信心进入呢？那信心一法不能进入，就得要给他设置一个前方便嘛，要善巧循循善诱，啊，就从循循善诱普披众多的根基的众生来说，印光大师的思想是比较契合这个时代的众生的根基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的，啊，那么一切祖师大德啊，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他教化众生一定要看准时节因缘，不是说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啊，就像印祖说达摩祖师在这个时代教化众生，他也只能弘扬净土一法，你叫达摩祖师来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有这个人吗？啊，他跟慧可之间的对话，啊，江西南那这个神光禅师说密心了不可得，啊，与汝安心静，哎，马上神光就开悟，当下见到琉璃地，哎，成为第二代禅宗祖师，啊，慧可大师，慧可祖师，那你看看这个1年半句之下就年下大悟，现在我们说几千遍，啊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马上慧能禅师就开悟。我们天天念由得烦恼念，念几万遍也开不了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怎么无所住？生什么心？都莫名其妙啊！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众生的根基故。众生的时节因缘故，要弘扬印光大师的思想，而且我们弘扬印光大师思想，还印光大师在那个时代还比现在要单纯一点。现在在一种信息社会、科技时代、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时代，很多问题也是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料所不及的，所以我们还要掌握这些祖师的原则立场，还得要善巧方便的加以灵活的应用，才能够 把祖师的思想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啊，做如来使者，使更多的众生啊回归弥陀的怀抱，成就往生之大事。好，南无阿弥陀佛，到时间了。